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当地时间5号同6号，俄罗斯有3座军用机场受到无人机攻击并起火，显示乌克兰已经有能力穿越俄国数百公里空域对俄罗斯发动攻击。路透社报道，邻近乌克兰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市官员6号公布相片，显示在最近一次遇袭后，当地一座军用机场在清晨雾气黑烟。库尔斯克州长表示，机场一座储油槽起火燃烧，但没有人伤亡。俄方前一日已经证实两座空军基地受无人机攻击，一座是驻有俄国大型战略轰炸机的机场，另一基地距离首都莫斯科只有几个钟头车程。乌克兰当局并未直接宣称发动这些攻击，但仍为一次庆祝。英国国防部今日指出，俄方如果评估这些都是周密的攻击行动，这样可能会认为这个是他们入侵乌克兰以来在兵力防护上最具战略严重性的失败。总统拜登今日飞往亚利桑那州，准备出席台积电凤凰城晶圆厂的移机典礼。苹果执行长库克、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美光执行长梅罗特拉、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都出席。台积电日前宣布亚利桑那州厂开始兴建第二期工程，预计2026年开始生产3纳米制程。目前兴建中的第一期工程预计2024年量产4纳米，两期工程总投资金额约400亿美元。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告诉记者知，这项重大里程碑是亚利桑那州史上最大型的外国直接投资，亦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案之一。他表示，总统前往这个场合，象征台积电达成一项重要里程碑，将最先进的半导体生产带回美国。当地时间5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指示防卫大臣滨田正一等人，将日本未来5年的防卫预算总额大幅增加到约43万亿日元。日本政府计划自2023财年开始的5年内，将约43万亿日元的国防预算总额纳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该计划设定了防卫装备品等经费金额，相比目前的2019至2023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约27万4700亿日元，已经大幅增加到 1.5 倍，不单止是2023到2027年度，而且2027年度之后亦将稳定维持防卫力量。岸田首相指示铃木财务大臣在年尾对增加防卫费的裁员作出综合决定，包括支出改革、盈余资金、非税收入的使用和税收措施等方面的问题。关于防卫费开支，岸田首相上个礼拜指示政府实施预算措施，以在2027财年达到 GDP 的 2%。中国政府的新冠清零政策近日连续民间大规模抗议，继4号网上传出武汉大学学生集会要求允许学生离开学校自愿返乡之后，其他大学亦出现学生反封控集会。法新社6号报道，网络上有影片显示南京科技大学一些学生集会抗议校方的封锁防疫措施。一名学生表示，在校方宣布因为发现一例新冠阳性病例而全校封锁5日之后，学生开始集会要求离开校园。在一则影片中，一名年轻人高喊话，如果你们敢动我们，这样就是新的富士康。自11月底以来，中国各地很多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严格的封控措施。北京清华大学以及西安、广州、武汉等地高校都出现大学生要求解封的集会活动。根据野村证券公司的统计，截至这个礼拜一，中国有53座城市，相当于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仍然面对新冠清零政策，被严格限制自由出行。今日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的最后一场在佐治亚举行，选民将在民主党候选人拉菲尔·奥沃克和共和党候选人赫歇尔·沃克的 对决中投下关键选票。沃诺克是现任联邦参议员，正寻求连任。沃克就是前美国橄榄球联盟明星。在礼拜二的选举日之前，佐治亚已经有超过180万人提前投票。佐治亚需要举行这次决选，是因为在11月8号举行的中期选举中，除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之外，还有一名自由党候选人参选。沃诺克和沃克都没有拿到超过 50% 的得票率，但两人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名。而根据佐治亚法律，候选人需要赢得所有选票的 50% 以上才能够当选。
随着中国房地产行业陷入债务危机，即使当局近期释放出多项利多救市，房地产行业依然未见起色。多家机构预测2022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跌幅1/4，预计中国房地产行业2022年净亏损将达到1.4兆人民币，同比暴增75%。而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探底，土地市场更加趋冷，多个省份卖地收入亦出现明显下滑。有分析指出，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房地产泡沫正在破灭，长期依靠卖地的中共地方财政亦正在断粮。据陆媒报道话，市场研究机构发布最新统计，11月中国重点30个城市的成交面积环比下降14%，创半年单月新低，同比跌幅扩大至30%。当月八强房企实现销售金额同比下降25.5%。中国国盛证券估计，中国房地产行业2022年净亏损将高达到1.4兆人民币。这个其中商品房销售更是惨不忍睹。一位房企高管坦言，自从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销售锐减，融资收缩，行业陷入前所未有的现金流危机，加上市场信心缺失，销售额大减，房企根本走不出困境。一项民间调查亦显示，中国11月新房价格连续第五个月下降，二手住宅价格连续第七个月下降，伴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探底，土地市场越发趋冷，多个省份卖地收入出现明显下滑。有分析指出，一直以来中共当局通过刺激房地产和控制房价，进而稳定土地出售的价格，土地财政亦成为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关键。如今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土地亦开始无人问津，这个对地方政府而言就相当于断粮了。正因如此，近期中共当局相继出台了多项利多救市。中共目前的救助资金主要用于烂尾楼，以确保陷入困境的开发商能够完成房屋建设，但随着中国经济放缓，更多项目可能将会停滞。根据公开信息整理，中共国有银行已对多家房地产企业授予的信贷额度累计高达12,750亿元。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对于正处在逆周期的房地产行业而言，即便是万亿级的授信额度，官方前后相反的政策大逆转，对房地产市场的提振作用亦终究有限。房地产周期历史洪流的力量最终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日前俄国总统普京传出跌落楼梯的事件，10月5号即出现在连接克里米亚半岛与俄国南部的克里米亚大桥视察，而似想破除他出事的传闻。据法新社报道，这个是俄罗斯2月24号出兵侵略乌克兰之后，普京最接近战争前线的一次行程。克里米亚大桥今年10月上旬发生爆炸，造成部分桥面损坏，俄国归咎于乌克兰发动攻击，之后俄方紧急抢修并恢复通车。现年70岁的普京仲听取了副总理胡斯鲁林讲明桥梁维修作业的简报，并同建筑工人有所交谈。而在普京视察的同一日凌晨，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市附近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发生爆炸，导致两架用于对乌克兰基础设施进行空袭的图-95轰炸机受损。另一起爆炸则是梁赞市附近的俄罗斯军事基地受到攻击， 导致油管车爆炸，并造成三人死亡、六人受伤。俄罗斯媒体话，两起爆炸都发生喺莫斯科用嚟攻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嘅军事基地。近嚟，俄罗斯西部边境基地同补给站已发生数十起类似袭击，尽管基辅尚未表态负责，但一般认为是乌军所为。由于恩格斯空军基地同粮站与俄罗斯边境距离已超出乌军飞弹射程，意味着很可能是乌军透过无人机发动空袭。乌克兰军火公司不久前才声称，已经成为测试一架可携带约75公斤弹头的自杀式无人机。上个礼拜公布的卫星照片显示，俄军已经在恩格斯空军基地集结大量轰炸机，准备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由于照片显示，在空军基地中，图95和图160战机正在加油并配备巡戈飞弹。分析人士警告，乌克兰及其脆弱的能源网络可能遭到新一波迫在眉睫的大规模攻击。广州市五日前刚刚宣布解封，但是疫情严重，多家医院的发热门诊由于阳性暴增而停诊，导致市民无法就医。重新开门的医院则要求先验核酸，阳性的被拉走隔离，被批草菅人命。最近有广州市民发帖求救，小孩发烧到40度，跑遍了百家医院，发热门诊都停了诊了。医院说发热门诊出现阳性病例，需要消杀停诊。另外一名家长则是跑了4家医院，并且电话询问了多家医院，却得知发热门诊都已经停了诊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发热门诊亦一度关闭，5号才开门，但是需要先做核酸检测，如果查出是阳性，一律拉走隔离。广州市民表示，政府的防疫政策摇摆不定，广州都已经宣布解封了，医院却还在走回头路，查出是阳性拉去隔离，延误治疗，草菅人命。广州市民郭先生说，核酸亦有人做，有些地方碌码就可以入了，不一定要24小时核酸。冬天感冒发烧，医院很多阳性，核酸检验阳性不一定准的，阳性不等于发烧没症状，你怎样相信呢？亦有广州市民透露，广州事实上并未有完全解封，个别单位依然要做核酸。广州市民关先生说，目前还未有完全开核酸，没有强制特殊行业的验核酸，那个验核酸的点亦不多。北京、武汉、广州、石家庄等地开始撤除核酸检测站，但要求出示核酸证明的场所仍然不少，很多民众被迫大排长龙做核酸，引发民怨。亿万富豪特斯拉 CEO 马斯克买下推特后引发很多争议。3号期间，马斯克在推特的音讯空间讨论会上表示，他的个人安全面临一些风险，甚至有遭枪击的风险，而马斯克日前降爆了推特曾为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杭特·拜登删除负面内容推文。马斯克在2号以文字直播的形式向公众披露了这个传闻，他亦转发记者马特·泰比的相关推文。泰比在推特上公布一份推特档案，是推特高层之间的内部通讯记录，这个亦是他从推特获得的数千份内部文件中的一小部分。这一份推特档案主要是关于推特干涉言论自由，公开压制有关杭特·拜登的负面报道。泰比在推文中表示，推特采取非常措施来压制杭特的负面报道，删除连结并发布警告话他可能不安全，甚至阻止这个报道通过直接消息传播。这种工具至今为止只有用在儿童色情这种极端情况。美媒报道说，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纽约邮报曾因报道杭特在乌克兰的商业活动而被推特暂时禁言，甚至还有一些转发推文的账号被冻结。当时推特说，纽约邮报获得杭特的电子邮件是来自于黑客盗窃。在揭露杭特和推特的相关消息之后，马斯克在3号公开表示， 自己发生不好的事情的风险的确好高，甚至被枪击的风险亦好高。马斯克仲说，如果有人想杀我，这个并不难，所以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马斯克亦谈到接管推特以来对其做出的改变，以及对推特的未来计划。